天父，感谢你，奉耶稣名祝福今天所有平台的孩子们平安幸福，在基督耶稣里成长。感谢神，今天借助我能够来分享神你的话语真理，孩子非常的开心。主，你知道我的需要，你明白我的软弱，我愿意甘心乐意摆上，就是为了被你使用，为了来宣扬基督你的话。我知道我软弱的时候，你圣灵的大能在我里面使我显得完全，我所以单单要依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祷告，阿们。我今天分享14课，在基督耶稣里面对自我和他人完美主义强迫的表现。完美主义这个14课有5个大题：第一，完美主义的定义；第二，完美主义的行为特征；第三，讲到完美主义的原因；第四点，讲到完美主义的解决步骤；第五点，讲到圣经完美主义者的案例。感谢神，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点，完美主义的定义。完美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现代的含义就是完美就是洁白无罪，毫无瑕疵，全然无错，这没有人做得到，是吗？因为只有神才是完美，就像圣经说的撒母耳下22:31，至于神是完美，是完全的，他的话是炼净的。圣经里的含义，完美、成熟、完善、完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完善、完全。撒旦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无罪的、敬畏完美的典范，但是后来他却犯了罪，为什么呢？因为他骄傲自大，与神相比，所以是个堕落的天使，神就把堕落的天使从天上打下来，请了魔鬼撒旦。感谢神，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并非无罪，在希伯来文中意思是全然完全，就道德的义，上帝所需要的一切，使你能够在行路中，使你行在义路中。以西结书28:12，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在道德上的义，在希腊文中意思是完全成熟，完全长大成人。圣经怎样教导我们？以弗所书4:13，此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处理生命的成熟。上帝是以他的良善早已成为我们做好的安排，使我们在灵里不断的成长，这个过程就是成熟。使徒保罗分宴认识自己还没有成熟，但是基督将他带向成熟。马太福音5:48，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腓立比书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得以得着我的。问题：基督徒被上帝呼召，不是其为完美。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成熟、完全、完善。错误的观念：基督徒完美是指不犯罪、毫无瑕疵。正确的观念：基督徒的完美是指成熟、完全。哥林多后书13:11，我还有末了的话，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成如此。 仁爱和平的神常与你们同在。二，什么是完美？完美主义是一种思维模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毫无瑕疵，凡是不够完美的都不能接受。这种思维是非然会使人努力达到目标，但是因为太注重细节，反而容易患得患失，结果就增加麻烦和负担。因此，完美主义并不能给人带来思想自由，而是把人约出苛刻要求之下。所以，以赛亚书28:13说道：“所以，耶和华向你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愚上加愚，烈上加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仰贴倒，并且贴碎，并且陷于网络，被缠住了。有害的完美主义模式拘泥于律法，遵守律法宗教制度的规条，错误的希望借此称义。如果我们没有赶上教会，上帝就不会祝福我的生活。所以不拘着圣经教导我们，哥罗西书2:16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坚持约束安息，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表现为基础的接纳，相信得到上帝和别人世界的接纳，是至于自己做了多少事和做了多完美。例如，我感到自己被接纳，仅仅是取于我做了多少和做了多好。加拉太书5: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们要站立的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3，强迫症，一种病态的情感失调，其特征就是不仅强迫自己去追求完美，心里总想说要做，要做尽美、尽善尽美的观念，总是为这个事纠结，行为变得颇刻板，失去理智。例如，我们必须把一切事情修饰得干干净净，才能够用食物。加拉太书教导我们说，你们既依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福祉吗？当一个人不仅希望自己做事情做得出类拔萃，而且苛求自己要完美无缺，这完全行进了强迫的模式，不仅有害，还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以赛亚书29:13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问题是，上帝希望我们怎样完美呢？我们应当完全听从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叫上帝的旨意行。耶稣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他在地上与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从未犯过罪，所说的一切都是出自天父的旨意。你也应该渴望与上帝亲密，尽管在地上你不可做到尽完美无罪，或者随着你逐渐成长，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符合上帝的心意。在约翰福音14里，耶稣对我说：你们爱我，就必遵循我的命令。随着对上帝的爱知识的增长，你会更加渴望取悦他。执行他的旨意，然而你不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进入耶稣在约翰福音15告警告我们，离了我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顺服上帝，就必依靠他的能力和恩典。马太福音5: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三，什么是优秀？优秀在乎平均和平均水平之上，超越平凡。提多书3:8，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情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尽当的事。这就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上帝的命令超越一切希腊文理名词，意思是弄得远，超越优秀。哥林多前书12:3，我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渺的道指示你们，超出在希腊文里动词，意思是超出信过。腓立比书3:8，不仅如此，我也将凡事当作有损，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要丢失凡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丰盛在希腊文里动词意思是高过丰盛前驱。哥林多前书14:2，就当作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喝酒完美，渴望卓越有区别。完美主义者不仅不依靠上帝，而且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圣经中轻微罪。第二小点，检查自己，你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还是相信上帝使用你的软弱助攻呢？我是相信上帝，我知道我的软弱，上帝圣灵大能在我心仰助攻。我现在认识耶稣，我再不依靠自己了，感谢神。哥林多后书12:9-10，你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饥难、逼迫、患难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保罗认识神以后他的价值观。是的，感谢神。问题：完美主义追求卓越的区别是什么？完美主义者是关注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靠上帝的能力。他害怕暴露自己的软弱，因此会千方百计的遮盖。对于任何方面的过失，完美主义都会产生挫败感。追求卓越是意识到自己不足，依靠上帝的能力。上帝要基督徒克服幼稚的态度，得以完全完备。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依靠上帝，他就会帮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得刚强。因为我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雅各书，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成全无比，毫无缺欠。完美主义和追求卓越的区别，完美主义心里认为，我虽然尽了力，可还是做得不够好。卓越主义他想，我尽了力了，我很满意。完美主义说，我必升职。卓越主义心里想，我希望升职。完美主义说，我的家庭必一尘不染。卓越的说，我心想，我的家可以保持整洁。 完美主义说，每次考试我都必须得第一。卓越的人说，我必每次考试都能得到第一。完美主义说，我害怕开始这个项目。卓越主义想，我期待着开始这个项目。完美主义说，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平庸。卓越者心里想，我觉得自己很多方面能信任。完美主义说，如果这个事做不完美，我总是不满意。卓越主义想，我尽力就好。完美主义说，我必须做得更好。卓越主义说，我希望能够做得好。完美主义说，只要我努力就会做得更完美。卓越者想，我尽自己的力了，希望能够表现出色。但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神告诉我们，非言言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对神敬畏顺服神，能够在生活中常常不管是苦是甜都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大力了啊。问题大家不是想成为一个做好的医生医法师雇员吗？是的，我们都想成为卓越的医生医师和雇员，努力去做还没有什么错。但是完美主义往往很刻板，不愿意尝试新观念新词情句，他们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并且通过自己的方法试图控制结果。然而上帝才是控制结果的那一位，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他的旨意，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把他当作是为主而做。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而不是给人做。第二大点，完美主义的行为为真。完美主义者对自己对别人都过于苛刻，喜欢拿放大镜看人，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古话说得好，水清浮鱼，人之差则浮屠，就是意思说，那个鱼水里面越清就没得鱼。人不常常察看身边人的缺乏，就不能培养好的去门徒，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一，完美主义者的特征，为完美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强迫行为，这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造成的。超越职责的要求，完美主义者不是出于爱高高兴兴的奉献，而是出于责任的付出，为要讨人的欢喜。加拉太书十章十节，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对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乃就讨人的喜悦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的观念，如果我做事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是的，强迫主义它有十种表现。第一种表现，控制环境心情和他人，必须成为控制者，感到事情的发展有保障。第二个，反对批评指正，对别人的批评反应敏感。第三点，未被导致被破碎的小事纠缠，办事拖沓，由于害怕失败而迟迟不敢开始。第五点，估计完成工作需要的时间，承担过多的责任倾向， 缺乏欢喜创造的一般刻板，为了缺少欢乐创造力而且刻板，为工作牺牲关系，把自己的情感、财务、时间看得很重，不愿与人分享，幻想别人排斥自己，自我否定，设想会遭到反对，做出决定犹豫不决，避免推迟决策，对他人的表现不够宽容，对他人的错误和缺点十分的挑剔，缺少耐心。这就是完美主义的，这就是完美主义强迫自己的十种表现。完美主义者几乎是趋于十足，总想做出成绩，其实他的行为只是强迫性的出发，却是想要保护自己，害怕失去自我价值。完美主义可能看起来很自信，甚至自负，但是实际内心却是很自卑的，所以他们自度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别人的接纳或许称赞，他们活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而没有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不要笑话这种行为啊！我们要依靠神，活在神的自由之中、恩典之中，活在神的爱中。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曾经那些在基督里的不再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第二大点，第二小点，完美主义的身体状况，强迫行为对身体造就影响，即使是替意识里面的完美主义，它必定对身体造成伤害，很难放松，而不是每时每刻都忙忙碌碌，就会感到内疚、关节炎、肌肉紧张、睡眠不足或睡眠过量、饮食失调、易饿、高血压、性功能阻降癌、头昏、胃病、心脏病。完美主义制度透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上帝和他人的赞许，结果往往是与怨烦，往往是事与缘反。罗马书七章十节，圣经教导我们，那本来叫人活着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就是完美主义，他追求的强迫自己，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使身体受害、受亏损，使自己增加压力，所以对身边的人也增加压力，都是有害福神啊，有神是有损又有害。所以现在分享第三点，照进完美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表面原因，完美主义者不停地努力得到认可，因为他们过去得到认可都是因为表现好。如果父母和生命中其他很重要的人表示他赞许他，仅仅是因为你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么就得到这些信念，更会让你越来越苛刻追求完美。完美主义不但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标准，还严格要求别人，不许他们犯错，这是错误的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钥匙夺去，自己不进去，竟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环境的因素，苛求完美的父母，因为父母追求完美，你必须是最好的要求孩子，你必须是很棒的，你必须要有高标准要求，必须父母才能够接纳你，别人才能接纳你，这是错误的啊。第二个， 工作狂的父母，有些父母是工作狂，觉得工作是最重要，忽视孩子，也忽视自己的妻子，所以就是工作，把工作放在首位，家庭不注意，不注意爱，不注意关系啊，这种也很危险。第三是酿酒的父母，有些父母酿酒，因为呢，酿酒呢，酒醉呢是使自己泛滥，只要有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他认为家里必须有人负责任。溜达狂的父母，有一种父母是溜达狂，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专门溜达孩子，溜达家庭，酗酒，而且功能失调，对家庭不负责任，对家庭吵吵闹闹，就是不健康，没这个家庭都感到不温馨，孩子常常情淡，这个家庭的国色，这个父母不负责任，孩子从小就在家里面挑了家庭的一个重担，这造造就孩子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不好。第五，冷淡的父母，有些父母非常的冷淡，就是告诉孩子必须要努力，就是对孩子没有爱心，只有渴望，你只有做得好，你只有努力才有好的工作，你只有努力能在认可你，你只有努力你在赢得赞赏，这是错误的啊。第六种，父母爱比较的父母，爱比较的父母，你一定要比哥哥强了，你必须要比这些所有的孩子都要强，你要超过他们，就是爱这个恨那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利百加和以撒啊，以撒就是爱以扫，利百加爱他的雅各，就是因为两个父母爱不平衡，所以引起就是以扫要杀他的哥哥，嫉妒他的哥哥要杀他，使他们产生仇恨，这是错误的啊。对自己的子女不管好坏都要一直同行，长子就是你是家里的长子，你必须负责，父母对孩子期望很高，希望孩子能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要求太高，使孩子造就压力，这是错误的。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你要跟家里光宗耀祖，就要求孩子屈名逃利，这是错误的啊。第十个，就是社会上的压力，因为今天的社会有压力，因为很多的大学生都没有工作，就是父母就说你们要努力，要争取比别人做得好，出人头地，你在获得这个工作，你有了工作才有平安，就是这样的要求，这是错误的。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理学的虚空和幻言对着基督来救人家的义权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是的，感谢神。第三大的第二点，根本原因，完美主义的根源就是骄傲。完美主义者表现好像他们和上帝一样，认为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嫉妒自己的力量，完成只有基督才能在他心上和透过所有做成的事情。一世解书二十八章二节，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飞扬居心比神，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错误的观念，我必须永远显得很有能力，你做得很完美，必须得成功，才能接纳我自己，才能得接纳别人的许可。正确的观念，我永远都不能完美无缺，我的全部能力只能从主而来，是他借助 活主活取那美好的生命。哥林多前书三章四到五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凭着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才是正确的。我所做的一切我愿意摆上，我做的结果怎么样在神那里，因为我所做的是出于神，我是向着神做的。你也不要去担心，也不要去追究什么结果，感谢神啊。第四大点，完美主义解决的步骤，完美解决完美主义的步骤就是依靠神和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并非为难，至于来是你们妥，至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患受割礼，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夸肉体。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主。我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律法上说，我是符合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耶稣当作有神。不但如此，我已将万事当作有神，因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已经丢失万事作为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并且得着他，在他里面不是有四子因律法而称义，而是信基督称义。这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活着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我已经得着已经完成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活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赏赐。第五大点，圣经中的完全完美主义的案例。首先他讲到保罗的案例啊，保罗信主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信主前，没信主以前，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宣扬自己不凡的地位和家世，遵守律法，殷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迫切地眼中的下等人，迫害眼中的下等人、下贱人，以自己的行为称义。保罗没信主前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保罗信主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把老我死掉，活在基督的大能里，不再把心放在自己的心上，把一切荣耀归给基督耶稣，不把自己得到的看为失去的，与基督相比一切还为粪土，把自己认识基督为最高的标准，称义自己的行为不能称义，凭着基督的信在上帝眼中看为义，以圣经基督一切为目标，他复活的大能，他所受的苦和他的死，宣告自己还未完全，努力在基督耶稣里追求成长。这就是保罗信主以后他的切力的改变。我感谢我的神啊。是的，我们每一个孩子都知道， 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有几个人刚强了，有几个人是有地位有名位的呢，都是软弱的，但是神就在我们拣选我们，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从撒旦的手中夺过来，能够抬举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认识他。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大能托起我们，使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我感谢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心上，也是我真实认识神是大有能力的。我是软弱的，我感谢神。我以前我也是一个罪人，我骄傲自大，常常自我为中心，常常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努力，总想取得对父母的开心，对身边的人的开心，只要我能干，别人就瞧得起，别人就可以称赞我，总是这样想。后来因为呢，有时候出去做工作啊，做到一天都不想回家，哪怕又不晓得饿，在外面做事不想回家，就是这样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但是我今天认识神以后，我才明白神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我的神，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因为他爱我的缘故，使我脱离了罪。我今天不再靠行为称义，我乃是因信称义，靠着神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内住，使我变得刚强，使我能够靠着主凡事都能做，靠着主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追求成长。在教会中我只是一个愿意摆上的人，但是呢，我在基督耶稣里愿意摆上，我只相信圣灵的大能在我里面可以做一切的事情。我相信我的分享现在还不够完全，我在基督耶稣里长大成人，神的话语必流像活水的泉源流入到我的全心，使我分享的更加完全。感谢神，我今天分享14个分享完了，现在我来做个宣告，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得自由，得释放。耶稣教导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并不靠肉身和行为称义，我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我不怕失败，我不追求完美，在基督耶稣里，我靠耶稣基督更追求生命成熟，认识神，成为基督耶稣的式样，并且谦卑自己，能够降卑自己，对付自己的肉体，致使我的老我不再为自己定罪，也不为别人定罪，也不定别人的罪。我要追求心意更新的变化，在基督耶稣里，我要追求心意更新，使我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所使用的人，请为神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名宣告，阿们。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圣灵带领我分享14课，让我更经历不要做个完美的人，更要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追求成长的人，靠着耶稣追求顺服圣灵，追求成长，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更能够成长，更能够荣耀神，更能更多的见证神，荣耀神，活着就是要荣耀神。奉耶稣基督名感恩，阿门。